丁禹同看着李元稹，他哈哈大笑。他笑得让李元稹不解其意。李元稹看着禹同那张令人望而感到恐怖的面孔，再加上他那种怪异的大笑，李元稹下意识地往后倒退了两步。这个时候，禹同瞅着李元稹，跟他说：“哈哈，怎么样？我这副丑样子，你看到了吧？你看一眼就受不了的。李小姐，今天晚上你到我这里来，后悔了吧？啊，后悔了吧？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”他一边说着一边笑，他笑得有点疯狂啊。李元稹看到他这种情况，他心里也在想啊，这个禹同，我跟他接触这么长的时间，他从来没有这样看着我，这样狂笑过呀，他疯了吗？李元稹此时刻只好扭转身形，捂着脸流着泪走出了他的房间。禹同看见李元稹走出去了，他望着他的背影还在那里笑，哈哈哈哈哈，后悔了吧？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啊，哈哈哈哈，他笑着笑着忽然间一转身趴到桌子上哭起来了。此时禹同应该说是一种复杂的心情。禹同自己在想啊，他自己最初痴恋于骆冰，骆冰长得是那么漂亮，他老在想着骆冰，可是骆冰已经嫁给文泰来了。当他向骆冰表示了自己对他的这种爱慕的时候，骆冰把他训斥了一顿。此后呢，虽然他还想着骆冰，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个毫无结果的恋情。后来跟李元稹两个人相识了，这个姑娘有情于他，李元稹甚至于可以说救过他一条命。那么禹同对李元稹从心里来讲有一种好感，而今天李元稹居然会找上门来，要向他表露自己的情感，而他自己现在被一场大火烧成了这个样子了。他觉得，就这副面容，怎么能配得上李元稹这个姑娘呢？怎么能跟他共偕白头呢？他觉得这好像是老天爷，或者叫做上帝对他的一种无情的惩罚。禹同啊，自己想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是不是上一辈子没做好事，这辈子要得到这样的报应啊？这是情感上的折磨。在这个时候，禹同甚至于想着自己这个样子，生不如死啊。开始他冲着李元稹这种叫，应该说他从情感上是一种变异，他狂笑之后趴到桌子上这通哭，才是内心痛苦的发泄。禹同在这呜呜的哭，外边陆飞卿坐在那石阶上，开始他看见自己的徒弟李元稹捂着脸出去走了。陆飞卿没有拦阻他，陆飞卿也没有问他是怎么回事，但是心里边已料到了七八成，心想，是啊，我这个徒儿可能是看上这个禹同了，而禹同现在是满脸的烧伤，禹同自己也觉得配不上我这个徒儿，哎呀，我得怎么办？ 漏飞轻心想，这个时候三言五语的劝解那是没用的。唉，任凭这个事情自然发展吧。不过呢，今天晚上李元芷来找于于同，刚才陈家洛他们进屋的时候，这于于同把李元芷可能盖到那被窝底下了，众位弟兄都会看见呢。这个事儿要是说不明白，我这个在门口外边廖少看护的都有责任呢。哎呀，不说清楚对不起红花会的这些朋友。好吧，我得去跟他们说清楚。于是这陆飞青就来到了陈家洛的房间。陈家洛刚躺下想睡还没睡呢，心念呢就听见了陆飞青叫门，赶忙把这门开开了。陈家洛起来配上衣裳往外相迎，陆飞青往里一走就说了，
总舵主，我向您请罪来了。
陈家洛一听，哎，什么？十四弟怎么的了？十四弟出事了吗？他以为这于于同啊遇到什么凶险了呢。陆飞青说，啊，那倒不是，他没有事，他很好。今天晚上众位弟兄们到处搜找一个盗贼，其实呢那是有一个人在捣乱呢。哦，陈家洛说，谁在捣乱呢？陆飞青说，捣乱的这个人其实我知道，你们上于于同那个房间里边去找他的时候，我没有抹开跟你们说，今天他已经走了呢，我现在向您说来了，也是一份解释，也是向您一份赔礼。哎，陈家洛说，老人家您怎么这么说呢？陆飞青说，捣乱的这个人呐，就是我的徒弟，我对他管教无方，他任性胡为，只是今天这是七爷大喜的日子，他往这一来把这个喜事给搅闹了，惊动了各位，我实在是感到万分抱歉呐。陈家洛听到这里默然无语。陆飞青说，总舵主，小徒已经走了，日后啊我一定找到他向各位赔罪，现在呢我先代表我徒弟也包括我在内向您谢罪来了。说着话深深的一揖。陈家洛赶忙还礼，哎呀，老人家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令徒的武功得到您的指点，那身手确实不凡呐。陆飞青呢以为这个陈家洛是指他今天晚上在这闹哄，大伙都没有发现他，指着这个说的呢。他哪知道啊，他们两个人曾经在西湖上交过手。陆飞青就说了，哎呀，这个孩子年轻不懂事，到处给我惹祸呀，得罪朋友，我有的时候我真后悔怎么收了这么个徒弟呀。哎，这个孩子不成器。陈家洛说，前辈您可太客气了，令徒是不是曾经到过回部啊？罗飞青说，对呀，他从小在西北一带长起来的。陈家洛说，嗯，我看他跟那位回人姑娘好像很有交情。他一说这句话指的就是霍青桐。这个霍青桐跟陈家洛临别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呀，说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人，你可以去问他的师父。其实霍青桐啊就是点给陈家洛，你一问他的师父，他师父就会告诉你那个孩子是个女的。可是陈家洛呢几次想问陆飞青，总觉得我问这个是不是会让人家联想到什么呀，始终啊也没抹开问。这个时候陆飞青自个儿过了这么一谈，他这才轻描淡写的似乎是漠不关心的问了这么几句。其实呢他心里边也在暗暗的跳啊。陈家洛这一问，陆飞青就说了，哦， 那是为了抢可兰经的事儿，才和那个年轻姑娘他们两个认识的。起初啊，有过一点误会。这个霍青铜姑娘啊，还跟我这个徒弟交过两次手呢。后来我出来说明了跟天山双鹰的交情，这两人呢还成了朋友了。年轻人一见如故啊啊，他们两个在一起那是非常的亲热的。说着话，这陆飞青捻着胡子在这笑。可是这里边有个关键的话，这陆飞青啊就没说出来。什么话呢？就是他这徒弟是女的。他这句关键的话没交代出来，还说这两个人到一块特别亲热。你想陈家洛那心里边听着能是滋味吗？啊，陆飞青的心里边以为这陈家洛呀早知道这李元芷是个女孩子，所以始终没提他女扮男装这个事儿。陈家洛自然听着心里边不痛快，脸上虽然没有显露出来，但是言语之间不免的稍露了点冷淡。陆飞青呢只以为他是恼怒李元芷无理在那搅闹，红花会这么许多的英雄人物居然没能扣住这么一个初出道的少女，未免的有点失面子，所以他心里边表示有点歉意。他哪猜得到这陈家洛是另有心事啊，所以陆飞青又道歉了几句，正想要告退呢，门外边新燕说了：少爷，十四爷来了。门帘一挑，一名庄丁扶着于于同进来。这于于同进来一看，陆飞青也在这儿呢，不觉得就是一愣。庄丁退出去了。陈家洛说：十四弟，你有事对我说吗？啊，有事对我说，那我过去不就行了吗？你身上有伤，你可别多走动。于于同说：总舵主，刚才有个人呐，躲在我房里，你一定是瞧出来了。你当时是故作不知，是给我留个面子。做兄弟的，我非常感激你的好意呀。你虽然不问，我可是不能不说。陈家洛说：哎呀，十四弟，咱们情同骨肉，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呢？于同说：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人他就是冲着小弟一个人而来的，跟众位弟兄们是毫无关系。正是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我才过来要跟你说一说，因为这个事情与这个人的名节有关呐。陈家洛一听，哦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必说了。陈家洛一听，这个人一来与他的名节有关，以为啊，于于同说这个意思啊，说这个人呢，要是把事全说出来，好像大伙知道了，与他的名誉有影响。他哪知道，所谓的名节有关，那就是因为他是个女的，这个事儿他就这么巧。这个于于同来了，对着陈家洛也没说她是个女的。这个陈家洛的心里边一直以为这就是陆飞青的男徒弟。至于说这男徒弟跟这个于于同两人怎么跟明杰有关，他心想，既然你不愿意说，那我就不让你说了，所以一句话就把他给拦住了。陈家洛说：好了，这个事儿啊，以后咱们谁也不提。十四弟，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新燕，快点扶十四爷回去。于于同以为陆飞青已经把这个事儿说了呢，而且于于同以为陆飞青向陈家洛也说明白了那是他的女徒弟呢。可是他不知道啊，这陆飞青没说，陆飞青呢还以为这个于于同早已经跟陈家洛说明白了呢。这二位啊，这就叫刘二爷包蒜两耽误。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众位弟兄一齐下山了，分道而走， 个人护道珍重，分头进发。陈家洛跟周仲英一路本来是一起往西北的，但是周仲英说呢，说他当年在嵩山少林寺学艺的时候，曾经听师父及师伯师叔们说过，说南方莆田少林下院的武功跟少林一脉相传，就是跟嵩山的少林呢，他是一脉传下来的。数百年来，莆田少林寺出了几位了不起的人物，对少林派的武功是颇有发扬。这回呢，他打算趁着此番南来，就近前去探访，盼望能有机缘。一个方面是在那儿切磋求教，另一方面呢，他呢也好跟他们接近接近，沟通一下感情，求谋图大事。陈家洛一听，南少林寺人弟子遍于江南，声势浩大呀，赵老前辈，您借着切磋武功之余，跟他们多有结识，日后咱们要举事，如果少林寺的人肯助一臂之力，那实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呐。周仲英一听，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您说我去行吗？陈家洛说，您想得好，您应该去。周仲英说，好，仅当奉命。于是带着妻子还有徒弟孟建雄、安建刚启程向南。临别的时候，周的奶奶对这周琦是再三的叮嘱啊，说现在呀，丫头啊，你做了媳妇了，跟那个当姑娘的时候可就不一样了，记住了啊，不许再使小性子，不许争强斗胜。周琦呢撅着嘴，那要是他欺负我呢？徐天红在旁边看了看他，周大奶奶说，好好的他怎么欺负你呢？啊，天红可不是这样的人。昨天晚上花烛之夜，李元芷前来这么一闹啊，这个洛冰把他们的衣服搬了个地方，也不知道那个法灵不灵。为什么呢？这周琦啊，心里面还惦着这个事儿呢，心想放到门口的时候，我拿起衣服来也忘了看哪个在上面，哪个在下头了。周琦呢还不好意思提这个事儿，也不好意思回头再问洛冰。这个时候眼看着父母将要远别，这女儿还是有点难舍难离呀。周仲英嘱咐了女儿几句，转过身来看了看徐天红。天红啊，你妹妹性子直爽，很不懂事，天红你可要多多担待着点啊，如果要是他冲撞了你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将来告诉我，我治他。周琦在旁边一听，爹你也帮着他，难道说就是我的不好吗？周仲英在旁边一听笑了，你这个丫头啊，不懂事，你这叫什么知道吗？这叫人情不透。然后周仲英向陈家洛和文泰来等人抱拳作别，向南而去。陈家洛、文泰来、洛冰、徐天红、周琦、张晋、于玉彤、辛燕，这一行八人向北经孝丰、安吉、溧阳，到了江宁。渡过长江之后呢，文泰来的伤势已然是痊愈了，于玉彤的伤势呢也是大见好了。一路往北，这天哪可就渐渐的冷下来了，时逢霜雪，已是初冬的景象。过来开封之后，于玉彤的伤势完全好了，他就可以弃车乘马了。这天出了开封的西门，八骑马放开脚步，沿着大道往前行走，朔风怒号，尘沙扑面。文泰来所乘坐的这匹白马，这脚力特快呀，
一骑马先冲了上去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，一口气跑出来有50里地，来到一个镇子，到了一个饭店里面，告诉店里的掌柜的给杀鸡做饭，先行预备，等众人到的时候打尖。他坐在这个店门口泡了壶茶，拿着手巾在这擦脸。他忽然看见东边这个店房当中人影一晃，有人在那儿探头张望。这个探头张望啊，引起他的注意了。文泰来心想，这个人探头缩脑的，不是什么好人，就是不敢正面见我们，什么意思？文泰来就起了疑心了。他背转身来，还在那喝茶。过了有小半个时辰了，陈家洛他们随后跟上来了。文泰来让他们进来，悄悄的跟众人就说了，说对过那屋里啊，可有个人呐，探头缩脑的，不知是干什么的，好像是关注我们弟兄的行动。徐天红向东殿房一看，就看那个窗户纸啊舔湿了，湿的那块地方当中间有一点小缝。徐天红那个眼神多精明啊，他一看那小缝里边好像露着一个乌溜溜的眼睛，正往他们这儿看呢。徐天红差点没笑了，哎呀，哥几个走到屋，到屋，到屋。他们都进了屋了。到屋里边之后，徐天红声音压低了说，哎，甭害怕，对面屋那位呀，那是个刚出道的厨，什么都不懂的。你们注意没有，他把那个窗户舔湿了，捅了个窟窿，隔楞着眼睛往外看。他把这个窗户纸湿了那么一大块，那不就等于自个儿把自个儿给暴露了吗？啊，你说这个人他有多笨呢？大伙一听，是啊，是啊，可是这个人他是谁呢？